有时候会登报啊齁，是办公听会之类的，就是这样齁。那么另外一个方法现在比较常用的，就直接到法官啊告去了齁，那就是第五个，我叫不和解 ,denounce。他是要剥夺对方法律上的权利，把他看成不只是一个对手，而是一个罪人，控告他，就是对簿公堂。那当然就是有 juror， 大的案子有 juror， 没有的话有 judge， 那就是让法官来断，看他应该赔我多少，他这个事情是他不对。夫妻吵架到最后常常就到法院去了，要离婚。到法院常常就是觉得这个问题不能解决的，那么就是要离开的。那最后的成就就是判决，如果判决我赢了，那我就很高兴，判决我输了我就不高兴，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大半在文明的国家呢，一旦判决以后，大部分人就认了啦，就是虽然不高兴，但是法官这样判决嘛，没办法嘛，谁叫你找的律师差劲，对不对？没有办法帮你争取到你应该得到的。可是有些人呢还是不高兴，好，法官判决是判决，我还是不同意，怎么办呢？他就用武力解决。所以很多时候呢，是在法院已经判决以后呢，当双方还不口服心服的时候，觉得法官判决不公平的时候，最后的方法就是我不容许你活下去，那就把他杀掉。那这是第六个方法，我们叫不共戴天呐 ，destroy， 这是夫妻争执的最高的。那这个当然让你的生命不能够继续活下去，这是对你的身体的威胁，有的是让你破产，让你没有钱活下去，这是用经济的方法来破坏它，有的是用各种方法让你每天活得提心吊胆，这个叫做心理战。那这三个是最近常常备用的方法，比较不文明的就是用拳头、用枪、用刀，那这个当然就是你把他杀了，那你也去坐牢，这是两个人都是两败俱伤。那比较高干的就是用这个心理的威胁啊，用这个什么经济的方法，让对方也是活不下去，那这个是更可怕，有时候比身体的威胁更可怕。那到这里呢，他的目的已经是要把对手呢 eliminate， 要把他除掉，他是我的仇人啊，他不只是一个 criminal， 是我的 enemy， 那常常使用的是暴力的方法。那要解决呢，常常要靠警察啦，或是靠军队才能够解决，靠一个更强的暴力才能够来遏制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最后的结果常常是两败俱伤。那这个就是所谓夫妻从不同，如果不知道怎么样适当的把彼此的不同做适当的处理，然后就好像滚雪球一样，你在滚雪球吗？开始的时候很容易就解决的，可是一旦滚大的时候，谁都没有办法，而且越滚越快，越滚越大，有他们叫做 snowball effect。 接下来呢，我们谈一点点关于冲突的类型。当夫妻两个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呢，除了有这个六个阶段的演变越来越恶化以外呢，个人呢在处理这个方法呢有不同的style， 不同的 style。 那这个跟那个我上次讲的这个 communication style 有一点类似，不完全一样。第一个类型就是屈服啦，就投降，万一发生冲突，然后就说好啦好啦好啦，听你的啦，那他就降白旗就投降，就顺服。那这个在 OK 或是你 OK 里面，就是 I'm not OK you are OK， 你对啦，算我错了，好啦，听你的啦，那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这个很快就解决。但是呢，常常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一个投降者，这一个人里面不会很高兴。他虽然让了，但是里面觉得 hurt。然后那一个被投降者呢，常常造成的也不是很高兴，他会看不起这一个投降者，觉得这一个人没有用，一什么就放弃了。所以投降的人是很快的把一个争执解决掉，但是呢却种下来彼此关系不平等那种里面的不满，将来可能别的事情会恶化的可能性会提高，还有自卑，自己看自己不起，生气。那一个人一旦对自己有这样的评价以后，以后在处理什么事情就会变得很敏感，不能碰，那这是一个代价。所以我这里提到，有时候你很快的投降呢， 让对方产生的是一种亏欠感 guilty feeling， 啊，这个是我们就叫做诈降哈，就是你用这个投降，为的是要买的下一次一个更大的胜利。有的人这个厉害的哈，用这一招，这个在第三个哈。第二种呢，跟第一种相反，就是一旦发生了彼此的不同呢，他就是一定要赢啊，非赢不可，这个叫 aggression， 他就是很短的时间内把对方弄得对方没有办法反击，啊，就输他的，那这个刚好跟第一个是相反，他就攻击的。所以他很肯定他的是对，别人是不对，所以 I'm OK, you are not OK。 那决定是我的，当然不是你，是我的决定是。可是这样的结果呢，就是让对方呢没有面子，让对方没有自尊心，所以让对方受伤。那对方也开始跟你谈话呢，常常都要 defend， 彼此呢良好的沟通就受伤害，这是第二种。那么第三种叫 passive aggressive，这个齁，我就不晓得讲的什么，就是说表面上好像是我没有问题，那你呢也对，那我听你的也没关系，但是呢到最后结果呢是你听我的，这个很妙的齁，就是他是用一个很叫做什么以退为进的方法，所以在表面上好像是你赢了啦，但是到最后的结果呢是你输的，你会听对方的，你会听他的，但是呢人家一听说他就让你的啊，你还有什么不高兴呢，啊，是表面上是你让他，但是实际上到最后呢对方会不得不呢还是听我的，那个就是厉害高招了，那这个高招呢会让对方呢我们叫做气死了，因为当你要跟他打的时候他说我投降嘛，算你赢嘛，可是呢实际上不是这样，实际上到后面还有很多暗招呢，不是表面的呢，让你最后你不得不还是要屈服在他的时候你会很气啊，当然你去跟人家说他说没有啊，那天我看到他很好啊，他什么都听你的啊，所以你讲也不能讲，对不对，那事实上不是那样子，那种感觉是让对方很混乱而且很讨厌，会恨你啊，真的会恨你，所以常常是我经过你达到我的目标。第四个是比第三个还好一点呢，但是第四个呢会让人家不晓得到底你是什么意思啦，就是很有礼貌，这个我们叫做迂回法。这个迂回法就是说很尊重你，但是呢目的是要希望你能够体会他心里真正的意思，让你主动的来同意他的看法，而不是逼着你当众让你没有面子，这个叫迂回法。间接的，所以他注意的是面子的问题，他保护你的面子也保护他的面子，所以他用很间接的方法，那常常不直接了当的讲。等一下我举个例子你们会懂这个是什么。第五个一般来讲大家比较鼓励的，常常有一种 training 叫 assertive training， 他们叫做面对法，那就是说面对问题把你的讲清楚，但是也不要强迫对方一定要听你的，也让对方把他的讲清楚，然后两个人一起把问题解决。照理他们讲这个是很理想的方法，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办法每一次有冲突的时候都用这个方法，所以如果你以为说每一次有冲突我就用这种 assertive 就这种面对的方法，那是最成熟，那你就错了。因为人生相当复杂，有时候其实投降的方法是最好的方法。当你发现你不投降你这一次非死不可的时候，你最好还是投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应该懂得这一句话。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是把他的那个目标只局限在这一次的争执赢不赢，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生命比这个还多，不是只有这一次的争执，你有整个人生。所以如果当你要决定用什么方法的时候，你要看这件事情在你整个生命当中带来的可能的影响力，你再决定怎么样走，这样才是聪明的人。很多时候目光如豆只看见这个，有一句话叫 You win the battle you lose the war， 这个小战场你赢了，但是大战你输了，你输很多。在处理亲子关系我常常会建议妈妈，就是你的小孩子十几岁很不听话，你要跟他争，你要跟他过不去的时候，你先想一想值不值得，他头发的长度 他穿衣服的这个放在外面放里面等等的哈、哦，你要考虑，也许你可以争赢的，你想办法念他怎么样，让他最后就听了你话，把衣服弄进去了。但是很可能你输去的是在重大事情上面，他就不跟你谈了。那个就是你失去那个 perspective， 你以为你赢了，但是你不晓得，因为人之间有很多种关系在那里，你最好能够看得广一点。有一些事情你一定要用 aggression， 用攻击的方法。那个绝对重要的事情，很紧急的事情，有时候你顾不得面子，顾不得什么，要立刻制止他。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他要生气，马上要冲出去，可是外面有车子在跑，在那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说让他，然后怎么样，还要跟他谈啊，什么帕西宝贵都没有办法。那时候马上就要抓着他，不准他走。为什么？因为在那种情形下，你除了用很 aggression 的方法，可能会发生一个你根本没有办法挽回的这个结果的时候，有时候你还是需要用。所以不要以为说 aggression 一定不好，不一定，要看整个环境，要看那个可能的结果，要看你人生的整个大的场面，然后你再来判断。其实五个方法都有它可以用的时候，这个我的看法是这样，大家参考哈。也在呼吸之间碰到问题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采取某一种 style 啦，根据你们之间的关系哈。但是真正的啊，可以好好处理彼此的争执的人，就是说他会挑看情形来决定用什么 style。最后，我们来谈到冲突的处置。首先呢，先建立一个叫做 issue control。所谓 issue control 就是这样子哈。第一个，两个人发现有争执、有不同的时候，最好把怎么解决这个争执的过程先有一个同意。刚才我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说你要找牧师要找谁都好，就是做公道，就是让他来判的时候，两个人要先同意说，他如果一讲什么，两个人就接受，这个叫做先同意那个过程，这个很重要。或是我们同意，我们如果说我们找哪一些人来讨论，或是找哪一个专家，或是怎么样。那这一些过程，到我们要这一次要争执到什么程度，还要怎么解决，这个 procedure 先同意。第二个，如果两个人发生不同的有很多问题的时候，常常不会只有很多个，请记得一次一个，我们叫一个一个来。有很多人很奇怪的，当太太有诚意要跟你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提第二个问题。当然好跟你谈第二，你又提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还没有谈，你又提第四个问题，那你要谈哪一个问题？这个是很笨，这只会浪费时间。你有很多问题我知道，但是呢，最好一个一个来。第一个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你再谈第二个。如果那个问题很大很复杂的时候，比较聪明的方法，把它切成比较小。如果两个人问题有很多种，有大问题有小问题，比较好的方法是从小问题开始。为什么？因为小问题比较容易达到共识。那么夫妻两个人一旦有讨论达到共识的经验以后，学会了那个方法再来处理大问题，成功的机会比较大。两个一开始就要拿很重大这个不可共戴天的问题来讨论，那失败的机会很大。一失败，两个人就觉得没有用啊，我们两个人就是不合啦，个性不合，一定要离婚了，那很容易就会挫折。所以这是一个 procedure 的问题，大家要先了解哈。那在整个要讨论开始以前呢，请记得就是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说集中在这一件事情，我们叫 focus。当有任何一个人开始要扩大，开始要谈到别的事情的时候，应该另外一个人把他拉回来。这个人大家要同意说，好，我们现在就只谈这件事情，这个 focus 很重要。还有就是，除非不无法忍受，否则价值体系不要碰。我们每一个人人生都有他的价值体系。价值体系等于他的人格的核心，千万不要想在婚姻的关系当中去改变对方的价值体系，那是很不道德的尝试。希望这句话你们听进去，就是说一个人，比如说我蔡茂堂之所以我为我蔡茂堂，我的特色就是我人生里面有我的价值体系。我觉得人一生当中什么最重要，什么最有价值，我在排我的优序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排自己的一个优序， 那个是我生命的很核心的东西，那个东西要改变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除非万不得已，请不要想在婚姻的关系当中要去左右彼此的价值体系，因为这是你要嫁给他或是你要娶他的时候，这是整个一起取过来整包拿过来的。所以在你还没有结婚的人，如果你要结婚的时候，你要先了解到对方的价值体系你可以不可以接受，千万不要这个都不懂先结婚再说，结婚才发现说两个人价值体系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合在一起，那很苦。可是我看的大部分夫妻的争吵呢，很少是涉及到价值体系的问题，很多真的是我们叫芝麻蒜皮啊，不是价值体系，不是那个很中心的问题，那那些就值得用刚才讲的这一些方法来互相来一个一个来把它处理掉。好，真的要处理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六阶段的方法可以跟大家参考。那第一个就是确定问题的归属啊，这个很好玩，很多人吵了半天才发现那个根本不是你们之间的问题。比如说小孩子想要开车，结果夫妻吵架，那个问题不是先生的问题，也不是太太的问题，是孩子的问题，那这个归属错误，这个叫归属错误。所以很多时候呢，要吵以前先搞清楚这个问题是谁的问题。The belonging of the question, this problem is whose problem? 先确定是谁的问题，然后呢，第二个要找 timing。两个人要解决问题，不要在很累的时候，不要在两个人已经动了肝火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容易理性的、冷静的坐下来讨论。所以发现这个气氛不对或时候不对，最好两个人练习说先不谈，再要找个时间。等气氛好一点，时间比较对的时候，大家精神比较好的时候再来讨论，成功的机会比较大，这个叫做最佳的时机。第三个就是要把问题的内容，比如说这个是太太的问题或是先生看是谁的问题，那一个人就有责任要把他的问题陈明清楚。那这个就是表达的训练，怎么样，你的问题在哪里，到底你的问题是什么，要把那个内容告那个讲清楚，我们才有得讨论，否则如果讲得不清楚，根本就是连那个差别都不知道，那怎么去解决呢？然后当你把你自己的问题讲清楚以后呢，你就要给对方相对的时间来把对方的观点表达清楚，那这个叫做 reflective listening 或是我们叫 empathetic listening， 就是尽量的地为什么对方会不同意你成为今天你的问题，你要注意的听对方，一定有他的理由，你越快听到对方的理由，你们找到共识的机会越大。听不清你会觉得对方不讲理，很少人完全不讲理，也许他有错误的理由，但是他一定有理由，知道吗？他一定讲理，你注意的听他里面的需要，他的感觉，他的理由，鼓励他讲，不要打断，让他能够完全讲出来，那你们解决问题的机会比较大。然后当一二三四都能够做的以后，接下来就是要提出方案。这个提出问题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呢，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要发挥你们的创造力，我们叫创意，这个 creativity， 这里要尽量发挥，千万不要有预设立场，表面上有诚意解决问题，但是其实你答案已经在那边，就是如果最后出来不照你这个，你根本就不接受，那对方下次不跟你谈了，因为跟你谈没用。既然愿意谈，就是要先把这个空下来，你要谈你的看法，是要在表达你的问题或是你的意见的时候表达，可是一旦到了第五的时候，就不需要跟人啊那个不行这个不行，所有可能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案一提出来就先接受，最好拿一张纸把它都写下来，不要急着把它划掉，然后呢等到大家都写下来以后，大家在心平气和讨论这一个解决方法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有什么困难，然后每一个都列出来以后，希望能够找出一个或是几个大家觉得比较好的解决的方法。这个过程非常好，因为这个过程是训练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头脑，而且这个过程也会造成两个人将来关系更亲密，因为能够对方把我的困难我的意见听清楚，我能够讲清楚，改进两个人的沟通， 感觉两个人都很 care， 愿意听彼此的这个心声，而且两个人可以brainstorm， 可以用这个大脑把一个问题解决，这一些就是这个夫妻冲突带来的好处。啊，这个好处就是必须要两个人可以站到这样来处理的时候才会得到的，不是说冲突本身有好处，而是冲突只是表示不同，那不同呢带来两个人经过这个过程把这个冲突解决，这个过程带来好处，带来两个人都会成长，两个人都会进步。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就是真的就去做，做完了两个定一个时间要评估，那评估的目的是万一有更好的方案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做midway adjust。 那在我们夫妻关系也是一样，在处理彼此的争执啊冲突的时候，我们常常要做 re-evaluation。 有很多夫妻其实是很好，但是很可惜他们就是太就是好，我们已经讨论已经决定了那就是这样了，那很可惜啊，很遗憾，失去那个弹性，我们叫墨守成规，就说两个人好好坐下来讨论啊，就这个也不错，大家都同意了，对不对？以后他不管后来情形的发展，不管情形怎么样，他就坚持说刚开始我们已经这样子了，就是这样子，不要再谈嘛，那这是很遗憾。我们是人啊，我们是活的，那我们在一直在互动的当中呢，我们有那个决定，大家要尊重那个决定，可是也抱持一个某种弹性，万一情况有改变，这个就是第六点的重要，你要评估实施的结果，必要的时候可以翻案，知道吗？可以再拿出来修正或是讨论，当然不是说随便就翻案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呢也不要把它咬死，不要把它咬死。最后我的结论是，上帝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让我们在众多的异性当中找到一个跟我们 有很多相同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对象，让我们羡慕，我们追求，我们同意，我们结婚，结婚以后为了彼此的不同要共同在一个屋顶下生活，那么这个冲突是必然的，这个冲突也是一个让我们两个人一起成长的机会。如果说你过去的所有的想法，结婚以后你的太太或先生从来没有跟你不同，那么你的想法就没有人跟你抗议，跟你不同，那逼着你要想一个新的想法，那么你所有人格的成长就停在那里。圣经说亚当一个人不好，为了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我觉得其中一个帮助就是一个跟你不同的配偶可以跟你冲突，借着冲突能够让你再一次反省自己过去习惯的对事情的做法或是想法，你就有机会找到一个比原来你的思想或是你的习惯一个更好的对事情的看法，这个就是你成长的机会。所以我说冲突是成长的机会，冲突是痛苦的，但是呢如果你学会怎么处理冲突，把它留在第三个阶段以前，而且根据两个人的关系还有所有情境，你会聪明的选择适当的冲突的类型，然后两个人照这个方法来一个一个来解决，我相信彼此的不同跟冲突是你们的一个福气，是可以从那里面学习来长大的。当今天我看见我们的这些 teenager 这些孩子们啊，坐在这边拉小提琴吹他们的笛子的时候，心里面有很深的感触，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但是我知道，我想在座很多做爸爸妈妈的不只是觉得这样，还会感受到这些小孩子长大过程当中他们跟你们冲突，对不对？穿什么裙子意见也不一样啊，读书啦，上课啦，上学啦，常常就是跟你冲突，但是你有没有觉得在你跟孩子冲突当中孩子也在长大，你也在长大？有一个研究发现，这个家里面能够在一种合理的范围让小孩子有机会跟父母冲突，知道吗？跟他可以勇敢的把他反对的意见或是不同意见可以表达出来，而且可以找到一个合适让他觉得合适解决的，这种小孩子成长以后他的人格自尊心他的独立性是最好。如果这个家是小孩子在完全没有跟父母冲突过的环境下，父母讲什么就是什么的，这种小孩子变得很submissive，将来在社会上很难在今天的社会上跟别人坚持自己的看法。所以夫妻也是一样。
夫妻之间呢，不要怕彼此会有所不同，也不要怕这个不同可能引起冲突。只要我们学会把这个彼此不同跟冲突保持在前面三个阶段，不要变成要互相打压或是互相控告，甚至要互相伤害的情形。那在处理冲突的时候，大家尽量能够以尊重诚实的态度互相面对现实。那我们清楚地了解问题的归属，而且能够把自己的看法讲清楚啊，找到最好的时机，仔细倾听对方的观点，然后一起来思想怎么样提出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付之熟识以后呢，我们大家可以再好好的来评估一下实施的情形，再检讨再改善。我相信这些彼此的不同不止不会成为夫妻之间的一个困扰，而且能够让彼此的婚姻生活更加的丰盛。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在我们婚姻的生活当中，我们虽然有时候碰到彼此不同，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成长的机会。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绝对坚持自己的意见，让我们学会接纳，学会表达，学会怎么样互相建设性的来处理彼此的冲突。让我们在冲突之后可以培养更亲密的关系，彼此的人格都可以成长。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给我们这一个机会，在这里有所学习。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亲爱的朋友，您听了本录音带之后，是否有兴趣进一步认识耶稣基督？请您与当地的基督教会联络。您对本中心是否有什么建议？欢迎您来信或者是打电话给我们。经济中心在美国的电话号码是909-860-3797，通信地址是 P.O. Box 640 Walnut California 91188-0640，在台湾的电话号码是04-461-7812，邮政划拨号码是B2208-7850号，许纯英。谢谢您收听本中心之录音带，愿上帝祝福您的人生更加美满幸福。
Thank you.